意识不能完全上传到元宇宙。元宇宙一词源于1992年的科幻小说《雪崩》。小说描绘了一个庞大的虚拟世界，人们在其中用数字化身来相互竞争，以提高自身地位。我们可以将元宇宙看作人类利用科技进行链接与创造的，与现实世界交互映射的虚拟世界，以及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。元宇宙并不可能真的把人带进数字世界，意识也不能完全上传到元宇宙中。尽管我们的定论与很多已存描述不同，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。也许在很多人的描述中，未来通过技术大厂最终实现的元宇宙会跟我们真实的宇宙一样美好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也是没必要的。即使未来加入了新的技术，比如用量子计算机来模拟，或者用新的图像引擎来进一步提高 3D 画面的像素，这些模拟也与我们生物意义上的真实感、多维的沉浸体验感差得很远。另外，抛开技术的壁垒，我们对意识的研究表明，通过技术进步来模拟真实世界的追求是无意义的。意识难以被定义清楚，也并不是物理世界中的实在物，但它带给人的感受又是如此真实。每个人都拥有意识，并可以随时随地毫不经意地感受和使用意识。然而，意识的起源与本质是一个千古难题，这也是当代东西方哲学和人工智能研究所面临的终极问题，涉及我们应当如何发展技术，如何应对未来人机社会治理等严肃问题。人的意识世界可以看作一个个意识单元的集合。我们认为，先有原意识，也就是我的意识，而后才有意识。有了意识，智能才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。当我们讨论是否、能否以及如何将意识上传给机器等问题时，我们实际上就是期待机器能够习得意识，并像人一样运用甚至创造出意识单元，而不仅仅是将意识单元简单存储。那么，我们首先要解决机器的原意识问题，也就是赋予机器最初的对自我的意识。有了自我意识，机器才有可能自如地统摄其他意识单元。当下，机器的主程序可以看作微弱的我，但它还不足以形成对其他意识单元和环境的统摄，还需要人类赋予机器一个更强的我的原型，以实现这种统摄。从认知砍线的角度出发去推导，很多后天习得的内容是通过认知砍线来迁移并传达的，据此，人类才能将意识上传给机器。虽然人类的意识可以部分上传给机器或元宇宙，但这种上传在现有条件下无法完整地做到。对人类而言，生命存续并不能脱离物理世界，认知砍线的产生与身体相关，所以想要将意识脱离人体上传给机器，我们就需要对意识进行分级，以讨论其可迁移的程度。有些意识单元，例如数学、物理等科学知识，本身并不过多依赖于认知主体，因可迁移性较强而相对容易上传。但有些认知砍线，例如情感，与认知主体紧密相关，并不容易上传给机器，即使上传，其丰富性也较差。其实，机器获得人类上传的部分意识之后，更像是人类主体延伸出来的分身，而不是另一个主体。分身在新的环境下接受新的数据，进行新的交互后即可独自发展。认知砍线本身具有可迁移性。我们通过写作等形式来进行交互时，已经开始上传意识，也就是说，电影、小说、科学知识等都是人类上传的局部意识。有的认知砍线生命力很强， 比如古老的文学作品、思想流派。从广义上说，它们也是意识的上传活动，只不过以前的上传对象不是机器，而是以人类的语言或文字作为载体，进行代际传承。机器的进化和人的进化有所不同，甚至相反。人类的科学是经过人类长期的发展，直到近代才出现的，但机器从一开始就被人类赋予了数学、物理等科学内容，因此，机器在这些可计算的方面表现得非常强大，但在自我的形成方面非常薄弱。机器能够附着自我的地方基本是固定不动的，而且能够遂通的内容非常有限，对于很多问题都无法自行处理。虽然现在机器较为机械呆板，但未来机器有可能更贴近人类的思维，通过多节点的竞争等方式来模拟人的意识，并获得边界意识。当然，对机器来说，边界意识不一定是触觉，只有有了自我，有了认知坎线，意识与智能才能在人与人、人与机器之间更好的迁移，元宇宙就有可能实现类人思维。主流的 AI 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按照堆砌算力的方式也可能取得突破，因为基础模型的训练参数每年可以增长10倍。按照当前水平，在未来3-4年之内，基础模型的训练参数量就可以超过人脑神经元的连接数量。同时，人脑与机器的反应速度是毫秒与纳秒的区别，足足相差6个量级。面对这些挑战，我们应该让机器变成自我的延伸，变成人类的分身，而不是纯粹的工具，脱离掌控的造物。我们要通过区块链技术将人和机器连接起来，而不是通过 BCI、脑机接口等侵入式的连接方式。因为文字、语言、认知坎线已足够支撑起人和机器的有效连接。虽然主体间认知坎线的可迁移性不够准确与绝对，但相对的可迁移性已经足够。未来，人类主体与其接入元宇宙的分身之间，应该更类似教育与学习之间的关系。